然后还做别录，还做表记，他自己就这样做篆书的事情。然后后来他到了闽南以后，很多人要跟他学戒律，所以他就讲律来教导后学。他在54岁的时候，在正月，在庙寺寺讲律，他觉得说这是他弘律的第一步。然后后来创了一个南山律学院，在尊师院，这个尊师院在泉州的开元寺。那他有一个南山律学院的联，那这个联到后来还要改。那我们先看他第一次做的这个对联，他就有用书法写出来的，他写说南山律教以700年淹没无闻，700年呢，很长的时间哦，好几个朝代，对不对？从南宋一直到光绪末年，还好，所幸移编游存海外，还好南山律的书海外还有。海外是指什么地方？日本。近水生源，有十数众，红传不绝，能令正法再住世间。近水生源，这是什么地方？闽南。就说闽南的僧团里面还有十几个人愿意学南山律，其实这十几个人是代表，这十几个人就特别发心专学的。他说这样能够让正法能够再住世间。好，这个是南山律学院尊圣院以前的旧籍。然后他讲戒律嘛，那这时候是在开元寺讲戒律，圆满的一个流念。好，那到了56岁的时候，他有一次写信，他就跟对方讲说，我现在要打算卸解一切的缘物，要专编律书，因为那个丧失那么久的戒律，对不对？一定要好好的去编，而且要像他程度那么好的人才能编，因为那是唐宋的书，不容易看，像我们现在，我们每天都要看唐宋的书，开始的时候那很不容易看，到后来看了就觉得说真有福报可以看到唐宋的古书。好，然后你看他每天标点研习南山律要多久啊？6-7小时啊，他不是打电脑6-7小时，是标圈南山律。好，到了56岁生日的那一天，他写了一个对联，惊天地泣鬼神。他写什么？他写视作地藏真子，愿为南山孤城。上次闷禅老和尚来的时候我们这边有请他来演讲，对不对？那他就讲说，因为他那时候奉谭旭大师之命去那个去厦门，去请弘一大师到青岛湛山寺教他们戒律，然后那个弘一大师他也会刻印，对不对？所以那个闷禅老和尚那时候还是很年轻的闷禅法师他因为有跟他亲近的因缘就说那个占茶禅占茶禅不是有占茶轮吗？可是占茶轮怎么做你不是学艺术吗？你做衣服给我拜那时候闷禅长老不是这样讲吗？那弘一大师就说好，我做给你就做给他。然后弘一大师后来就交代他说，你跟那个地藏经有缘，你要弘扬地藏三经，有没有？好，所以弘一大师他本身对地藏法门也是非常的这个弘扬，所以他就想视作地藏真子，然后运为南山孤城。好，然后他有一个讲结膜的这个对联，那这个对联其实他有好几个版本的书写的这个书法，那我们先看这个版本的。他讲说，愿尽未来普代法界一切众生备受大苦，这个有没有地藏菩萨的精神？有没有？有齁。好，然后另外这一联这一对说，誓舍生命弘护南山四分律教，久住神州， 跟刚刚那个四座地藏真子愿为南山孤城，是不是哎呼应的？好，好，你看还有这样的写法的。好，我们刚刚不是有一个对联，700年吗？啊，现在是800年了，对不对？好，他到63岁往生的那一年，他重新写了南山律学院的联。好，他讲说南山律学院联啊，是癸酉下的时候写的，1933年的时候写的。好，那我们还是再读一遍，因为他又改了几个字。他说：“南山律教已800年，淹没无传，何幸移边犹存东土。”刚不是海外吗？啊，现在是东土哈。然后净水深源有10余众，承袭不绝，能令正法再住世间。他讲说人武重录，重新再把它这个写录，呼呼九载，已经经过九年了。好，那所以我们应该了解为什么我们的南山律会丧失，为什么后来可以从日本再请回来。所以弘一大师他有承先启后的责任，对不对？好，所以他就要花他的全部的时间跟精力，好，来弘扬南山律。我们刚刚是在讲律少南山，对不对？好，现在还是在那个部分。他在学戒律里头，他自己常常都要反省自己的过失。好，我们学戒律的人都常常要自己忏悔，好，所以他就闭门思过。而且学戒律的人不能求名利求利，因为假如求名利的话，很容易犯戒。好，很多犯戒的因缘是因为名利的关系。好，所以他不求名利。好，那这里有一个三省，就讲说他有一天晚上啊，好，两次梦到三省，然后第二天早晨他就赶快把它写出来。好，三省每天都要常常反省自己。然后他一个很有名的演讲，就是改过实验谈啊，他就是说他把他这个50年来他改过实验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啊。那到57岁的时候他决定说不管称他老法师啦、法师啊、律师这些尊号都取消，因为他要闭门思过，而且他要继续的标签南山三大部啊。那到了58岁的时候他还写过说他要埋名遁世，终其天年，他不愿意再堕那个名闻利养，因为那时候已经抗战了。那当时大家很苦啊，所以他为了要让大家能够念佛，能够好好修行，所以他要报答闽南的人对他的那个护持，所以他在那个最艰苦的时候他要弘法，所以他讲说他这样弘法人家就会很尊敬他，他觉得说那出了名闻就是利养，出了利养就是名闻，所以他觉得跟他出家的本质不符啊。其实他那时候不是为了名闻利养，他是为了要去弘法利生。好，那我们要再讲的部分就是说他以戒为师他真的是三业清净我们讲到那个在戒律方面要有一个十善戒，有没有啊？十三戒里是从不杀生开始那其实他不但不杀生，而且他都很积极、很正面的，还做到那个救护生命。好，我们看他那个护生化己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好，那其实归结起来，他是三业清净、十善具足的那有一个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写照就是。在1929年，那也有人说是1930年这个还在这个查证那太虚大师作词，弘一大师作曲那关于这个作词跟作曲到底哪一个先作词，哪一个先就是哪一个人先做好，请问你们是太虚大师先作词还是弘一大师先作曲？是哪一个先作词的举手。好，请放下。先作曲的举手。好，这个两个说法都有人说 好，所以我上次写了一篇弘一大师与三宝歌的时候，哎，碰到这个地方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啊。后来我就把这两个那个看法写上去。那后来那个杭州那个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那个陈新主任对这个有兴趣啦，啊，这次我们去的时候他就说我已经帮忙查出来了，啊，他说是太虚大师做先作词，弘一大师再作曲。我就马上跟他回应说，我想也是。我说他那个词做得那么好，那么庄严，对不对？那一先做出来再去配曲，不是比较顺吗？好，那以后他会写那样的一篇，好，看他怎么查出来的这样。那这个三宝歌哈，就称作千古绝唱。刚刚有没有听到三宝歌？啊，反正我会放一个弘一大师那个音乐留在这边啊。那你们请那个阮桂阳执行长，这个有空就放给你们听。我不晓得我对他这样交代是不是有一点过分，因为他是我的学弟。哎，好，然后太虚大师啊，当时哈，做了一个很他哇，这个赞叹实在是太好了。他说：“圣教造心，佛力延伸，哈，内外清净，菩提之音呢。”好，来赞叹他。说弘一大师哈，是以圣教造心，圣教是什么教？是佛教啊，是用佛教哈来关照自己的内心呢。然后用什么来庄严我们的这个色身呢？用佛，好，佛陀的戒律，啊，一个内一个外啊，然后内外其实它是很清净的啊，其实这是菩提之音呐，啊，这是非常好的这个赞叹哈。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弘一大师，因为他很精严持戒，好，所以提高了这个出家人的升格哈，可以使佛法常住，而且使三宝增光。那现在这个在大陆哈，现在有重要活动，他们还是唱三宝歌，啊，这很好的哈，好。哎，好，绿少南山的第六个部分，因为他不是发心要编辑吗？而且他晚年他都要编辑啊，哈、哦，可是他做了这样的决定啊、哦，就是要圆满编辑，要成愿再来。因为后来他在永春普济寺闭关的时候，啊、哦，那跟李延静居士写信啊，啊，其中有一封信他是这样讲，他说我进来啊，就精力很酸腿，常常有小的毛病啊。哦，那因为他那时候在编辑，在编那个在家贝兰，好、哦，他说我编辑这个事情啊，我只能哈、哦、量力啊来做啦。那其实这个戒律要圆满编辑这种事情的话，我实在哈、哦、应该要早一点往生极乐世界，到那边见到阿弥陀佛哈、哦，证到果位了，然后这个再回入娑婆，其实才能够把它做得比较好。好、哦，因为古德讲去去就来，回入娑婆。哈、哦，只顾监视，只顾监视，就是说用手指啊、哦、回头，其实这个都是很快的事情。啊、哦，那个去去就来，后来我就很认真的去查，说哎是哪一位那个古德讲啊、哦？那后来我查到的是那个行安大师，行安大师他后来我这个故事不能再讲，再讲我会讲不完啊！你们也可以记下来，等一下有空再讲哈、啊。我讲那个结果就是说，他的徒弟一直留说，啊、师父你不能这么快就往生，你要带我们好好的学这个念佛三昧啊。然后他就跟他说，无去即来，我去极乐世界很快就来了啊。那这种都是上品上圣的人才有办法那么快啦 啊，快快去，快快来啊。所以弘一大师，我们知道其实他是上品上圣，对不对？因为他有把握说，我去去就来啊。啊，因为他理由是说我们修净土宗的，啊，那个这边是修净土宗对不对？那阮桂阳、朱一春都是修净土宗的对不对？好，这边是华藏元气不是都修净土宗的吗？哦，你看哦，我们修净土宗的人要以什么为第一啊？往生极乐哎，是第一标的、啊。他说现在啊，讲经啊、转述这些弘法的事情都是其次的，啊、哦。时节一到的话要怎么样去啊？撒手变形了齁、哦。绝对不以弘法事业还没做完就生丝毫贪恋顾惜的心。齁、哦。所以朱一春到时候要往生的话要赶快去了。齁、哦。不可以在这边说这个华藏元气还有什么事情没做，佛陀教育基金会还有什么事没做。齁、哦。执行长也是一样。你往生了还有别的执行长啊。好，再来。他讲说齁、哦，我说的编辑的事情我是这么想啦、啊、而且还有一个很提醒我们的话，人命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时间，在呼吸之间啊，是不是 啊，所以我不能预料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啊。啊，他说因为我跟你哈友谊很厚了，我才敢这样尽情的跟你说了，你这个信不要给别人看啊，不然人家会觉得很惊讶。啊，他有时候写信，他很有趣，他有时候写信会叫你要不要给别人看。像我们在那个片子里头，不是看到了他资助刘志平有没有？他就说我帮忙你啊，你不要还啊，你不可以让第三个人知道啊。好，啊，然后他跟他写信以后，他后面写个月后焚去，你看完以后你就把它烧掉。可是这位感恩图报的刘志平，他并没有看完以后把它烧掉，他就把它留着，而且还经过那个抗战，经过文革，还带来带去，对不对？然后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是这样的照顾学生，而且他在那一篇那个信里头，他还写说他的薪水是多少钱，他每个月要给上海的家多少钱，给天津的家多少钱，然后什么什么多少钱。那由这个证明说，他对天津的家有没有照顾？是有照顾的，哦，好。其实他很多东西都可以去好好研究的了哈。好，这个信就写到这边。然后，哎，好，我们绿少南山先介绍到这里哈，有什么不清楚的，等一下再问，好不好？然后再来就是刚刚说他教宗贤首哈，他对华严经非常的深入，说不读华严经不知道佛家的富贵，对不对？好，啊，华严经啊，他用书法哈来弘扬。他写了《华严集言三百》，哦，从那个，晋译，哦，选一百年，从那个唐译选一百年，一百个对联的哈，然后还从那个，四十华严里头，哦，选了一百年，所以叫《华严集言三百》，那有三册哈，哦，然后还写了一篇《华严经》读诵研习的入门次第，哈，教人家怎么样读诵《华严经》，怎么样研习《华严经》，啊，这个都是非常好的参考。好，《华严集言三百》，有看过的举手。他《华严经》有三百副对联，好，那这个举例。然后弘一大师他自己讲，他说我希望后显就是大家啦，啊，他非常的谦虚的人，对后晚辈非常的照顾。他什么事情没有做好，他都会说以待来贤，就我等以后的贤能的人来继续帮我完成。好，哦，啊，说后贤就是我们哈，哦。他说后贤看到华严集典的啊，要发心读诵，还有研习华严这一部大典。好，哦，那他以这个华严集典为因啊，要让大家能够入到那个啊毗卢遮那佛的这个很渊福了哈，很深的这个世界这样，啊，这是他希望的事情。好，因为华严经的部分哈，我们就简单这样介绍。我们要讲的是，行在弥陀的部分。那我们都念南无阿弥陀佛，对不对？以前我们小时候在那个电线杆不是都会写南无阿弥陀佛吗？可是那时候都不会读啊，都读南无阿弥陀佛，对不对？而且不知道什么意思。好，那只要看到弘一大师写的南无阿弥陀佛，他从各种字体去写，就会觉得说，哦，这个南无阿弥陀佛我们看得很想念。好，那时候想说，哎，有人发心把南无阿弥陀佛，哦，专门去把它编成那个一个书法卷，哦，也是很有意思的。然后现在那个大陆他们都是尽量去找弘一大师的这个真迹，而且我们这次去到那个温州的时候，温州博物馆他们又找出，就是又展出好几幅的那个真迹，而且是南无阿弥陀佛的。好，所以那个南无阿弥陀佛经过弘一大师一写哈，我们就很喜欢念哎，好，好，这个是南无阿弥陀佛，好，我们先讲这一段。还是从他出家这个地方再讲起了。刚刚是他一出家就写戒律，对不对？好，然后他出家就念佛，因为他出家以后他就要拜佛，要念佛，要学戒律，好，这个是同时在进行的。好，那他39岁出家，他到了41岁的时候他就想去闭关了。哦，他说他要谢绝人世，哦，他才41岁呢，出家两年他就一意要求生西方了。哦，然后他就觉得说，我以后再，回到娑婆世界的话，我才能够，真正的度化众生哈，哦。所以这真的是菩萨示现哈，哦。好，他第一次闭关没有成功，好，哦，那后来陈兴主任有去研究， 为什么没有成功，好，那这个再讲开去又会讲很久，所以这个地方不能讲。好，我们讲第二次闭关。第二次闭关就是到温州庆福寺去闭关，好，因为他本来在杭州，他人缘非常的好，到杭州很多人会去找他，对不对？然后他跑到温州去，那有人给他介绍去温州，那这时候他42岁，好，他这次去他的目的是沿至毗尼回向安养，他的目标是这样。然后他这个是给丁福宝回的信，丁福宝不是编那个佛学词典有没有，好，他跟他是好朋友。然后后来他也给夏明尊写了一封信，他跟他说我要一心念佛，好，将以二载圆成其愿，好，那这个2年要圆成其愿是什么愿呢？后来我们就去探讨，他这个愿应该是修正念佛三昧的愿，不过他一直没有说他证到念佛三昧，他很客气，他不会这样讲的。好，他去温州，温州哈，他这一张照片里头中间那位是吉山和尚，好，然后大家就是这边的是弘一大师，然后另外那边的是殷弘法师。好，我们看他写的，刚是他去闭关，好，要修念佛三昧。那他修念佛三昧，他当时啊也有跟那个印光大师请教，那印光大师就教他说，他在关中要以一心为主，啊，就要一心好好的念佛，这样。那后来哦，弘一大师他念佛哈，他也用他的书法来书写佛号管节善缘，这个是两幅字哈，那时候 PowerPoint 的时候把它写在一起。啊，一个是用那个，莲池大师的那个山色有没有？歌词就是那个清凉歌集的山色那个歌词哈，然后上面写南无阿弥陀佛，然后另外这一幅直视的南无阿弥陀佛，它是弘一为免尊书，他为夏勉尊写的。好，那夏勉尊他们的后代还是把那些真迹捐给上海博物馆。然后他念佛哈，还这样做，就是说他阐扬净土宗，好，而且但劝念佛。那阐扬净土宗，他有很多很精辟的见解哈，这个来阐扬净土宗的教理哈。然后这里有一段很传神的话哈，在叙述弘一大师念佛哈，这是夏勉尊写的。他说和尚啊，还没有出家以前，他曾经是国内艺术界的先辈哈。可是他出家以后呢，他就专心念佛，然后见人也但劝念佛啊，都劝人家念佛。他说艺术上的话是不谈起了啊，就已经很少在讲艺术的事情了。好，我们再讲第四个部分哈，就说他念佛念得很好哈，那他护法。护持佛法，而且他可以为了佛法来牺牲生命殉教，然后他后来还提倡这个念佛救国，我们讲这个部分。当时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要辟佛要灭佛，那很多高僧大德都出来这个平息这件事情，那其中弘一大师也参与了这件事情。那时候在南京在浙江推行这样的一个政策，那弘一大师正好在长吉光寺闭关，那他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他就出关来护持这件事情。那他就请那个护关的人去约这些这个就是这些见解非常的偏激的人，跟他们约谈。然后他当然是会送他们礼物，对不对？他的礼物就是什么？就是他的墨宝，然后就约人，结果约来的人跟他写的墨宝同样多份啊，就说有一些人没来，可是弘一大师写的那个墨宝刚好每一个人一份，然后每一个人看了以后，那个神情就不一样了，那赌生虎说他当时没有注意看他到底写什么东西，然后反正大家看了以后就不敢再谈下去，说要灭佛，然后弘一大师就把这些事情就劝住了，所以灭法这个事情就平息了， 是不是他的功德力感召？好，好，然后，在抗战的时候，本来弘一大师是在民国26年的时候啊，孟参老和尚那时候是孟参法师啊，把他请去湛山寺。那因为他是去那边结下安居，去那边教戒律的，他是跟谭旭大师约好说中秋节以后要离开的。当然谭旭大师就会留他，可是弘一大师当然不会被他留住，对不对？可是还没有中秋，就发生了七七事变，有没有？卢沟桥事变，所以抗战开始。那弘一大师那时候在青岛啊，好，在青岛。那夏敏尊他们在上海，那很多学戒律的法师在闽南啊，就劝他赶快要离开。可是弘一大师说不行，一定要等中秋节过后再走。好，那后来中秋节以后，谭旭大师留他，他说不行，我已经跟闽南人讲好要回去。啊，那回去他就经过上海到厦门，到厦门以后，啊，他为了抗战的时候要让大家能够好好的念佛，所以他在闽南啊，譬如说泉州啦、惠安啦、漳州、厦门这一带，他就是随缘去弘法。啊，其实他是为了要护持佛法的。好，好，我们回过头看这个地方，日本啊入侵以后，开始在北方。那弘一大师正好在青岛，青岛在山东，对不对？好，山东离卢沟桥很近，对不对？好，那他在湛山寺，那他马上就把他的那个地方提殉教。好，他就说战争发生，随时可以为了佛教而殉难。好，然后中秋节以后，大家留他，他还是决定要回南方。好，所以他临别的时候啊，大家请他开示，然后他就开示到最后啊，他就送大家一句话啊，这句话是什么话呢？啊，他就说我送大家一句最恳切啊，最能了生死的一句话，就是什么话？什么话？你们没有睡着哈？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好，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最恳切最了生死的话。那时候已经在战争了，战争是很危险的，对不对？随时都可能会死亡。好，所以那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念南无阿弥陀佛。好，后来有一次泉州开元寺打佛七啊，像我们现在打佛七啊，很多佛寺啊净土宗的都会打佛七。那打佛七的时候，弘一大师写了这样的一幅墨宝哈，讲说念佛不忘救国哈，救国必须念佛。好，他这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都在念佛吗？可是现在国家在做什么事啊？在抗战嘞，所以我们念佛的人不要忘记要救国，是不是？哈，那大家不是都提倡说要救国吗？怎么救啊？救国必须要怎么样？要念佛哎，只喊救国没有念佛，这个国家救得了吗？救得了吗？救不了哦，一定要好好念佛哈。好，好，再来。他一直都想早一点往生西方。好，到后来他就告诉人家说：“我虽然还活着，其实就当我已经往生了。”好，虽存如墨。我们看到他在46岁的时候啊，他有一封信啊，他讲说我明年的春天或者去温州，那我就要做那个长期的眼观啊，那希望能够早一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哦，弘一大师从第一次闭关、第二次闭关以后，几乎是一直都要闭关啊。可是我们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不是要闭关吗？可是他也是一直做云游，有没有？那后来有一位沈济生居士啊，他帮他整理说，弘一大师去住席过的佛寺到底有多少个地方，还整理了60几个佛寺。你看，有一个法师去过60几个佛寺吗？还在那边住，而且还在那边用功啊，所以他是一位菩萨示现啊，等于是这个一夜应千江这样的啊。好，那 其实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几乎都在闭关，啊、哦，啊，所以他可以去很多地方。然后一到了那个地方，他采取的方式就是谢绝外缘，就好好的闭关。所以有时候他就讲说，我是很严格的闭关，有时候叫做方便闭关，啊，有时候就可以接见几个人，啊，有时候是完全不接近，有时候还可以给几个人写信，有时候是完全都不写信。反正他就是非常用功。他为什么要那么用功？因为他要好好的弘扬南山律，因为他要好好的，那个念佛求生西方。哈、哦，好，那我们举几个例子哈、哦，譬如说他在五十岁的时候，他就说：“哦，我进来哈、哦，深深的觉得这个娑婆世界很苦哎，哦，所以我要早早的命中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哦”啊，其实他这个也是有一段因缘，我现在都是摘取他讲这一部分的话的，而且他每一个地方他都有故事的啦哈。好，然后譬如说51岁的时候哈，他有一封信，他讲说哈，我不久我要正式闭关，好，我就不要再跟世人来往了哈。以后有人如果问起你，问起丰子恺啊，说我去哪里啊，你们就告诉他怎么样，说这个人啊虽存如末，他还活着，其实他已经像往生去了一样啊。那他跟他讲说，我现在虽然没有什么大病，可是我身体衰弱哎，我手会颤抖哎，我眼睛也花了呀，我神昏啊，我的手臂也会痛哎，不容易举哎，我这些都是很衰老的样子哎，啊、哦、啊、哦，就是我这个样子啊，就很衰老的样子啊，哈、哦、啊、所以我希望我能够早一点往生，所以我们看到老的时候也要有心理准备哈、哦，要求往生，好、哦。那有一次哈，他在草庵得了一个重病啊，这个重病九死一生啊，啊，那他讲说哦，我放下一切，我就是专心求生西方。然后他讲说，我这次的大病我是平生里头没有经过的哈，我虽然非常的痛苦，可是哈还好我有佛法啊可以安慰，那精神上啊也可以，啊，其中有好几天其实是病势很严重的哈，已经差不多快要往生了。可是我很感谢有大家帮我诵经忏悔，所以才可以转危为安哈。这是他给下面尊写的信。那这个字是说他在那个草庵的时候哈，他生病嘛哈，那他在元旦的早晨他就起来练字了啊，因为他大病一场嘛，他就再写字看看啊，你看他病后写什么字？他说菩萨有四色行。是哪四色？要布施，对不对？要爱语，对不对？要力行，对不对？要同事，啊啊！病后他写字，这时候他57岁，啊，然后还有很多种原因让他很想赶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譬如他讲说啊，我现在越来越衰弱了哈，那、啊、然后其实我要往生极乐世界是我夙愿所致，是我过去生的愿望。啊，然后有时候他就说啊，我自己很惭愧，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德性，说我还是哈早早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了，不要留在这边。好，最后讲到他预知时至，而且是悲心交集。好，到他不是63岁往生吗？好，我们看其实他早早就有往生的消息了哈。他59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给丰子恺写信哈，他说我现在哈年那个老态哈越来。越来越严重了，那我其实不久就会往生极乐世界了。然后我们看到的遗书有2封，对不对？一封是给夏勉尊，对不对？一封给刘志平。那夏勉尊的遗书还留在上海博物馆，那刘志平的遗书留在那个刚刚那个平湖啊，平湖的纪念馆。好，还有一个遗书哈，他是给幸运老法师的，可是这一封一直没有被人家那个宣布出来。是后来幸运法师哈，因为后来幸运法师去菲律宾，那后来一直都没有到他手上，后来他才拿到这个书，好，就是他才拿到一个，就是也像是遗书的，可是人家就不敢很确定说还有。那个第三封遗书啦，一般大家比较确定的就是给夏勉尊跟刘志平的哈。那其实他给那个幸运法师也有一封遗书哈。那其中他有讲到一段，就说我现在哈， 要往生西方了哈，那你要等到我回到娑婆世界，我们才可以再见面。啊，那我回来娑婆世界以后，我们还可以到普济寺见面，因为那时候弘一大师去永春，啊，福建的永春普济寺在那边闭关。啊，那弘一大师到了闽南以后，其实他去了很多地方，差不多都是那个信愿法师帮他安排的。好，那信愿法师后来去那个菲律宾弘扬佛法，啊，所以他到了那个永春普济寺也是信愿法师帮他安排的。好，那弘一大师就跟他说，以后我们到普济寺的时候，好，我们还是跟这些，出家众、在家众，哈，这些道理都还可以再相聚啊。好，那我们讲到他往生的这一段好了哈，就是说，他到农历中秋节的时候，他还在讲经，啊，讲那个八大人觉经。所以这边有一个八大人觉经的这个纪念碑，有没有？啊，这有个纪念碑。那这个地方是叙述的很详细，因为他快往生的时候，像那个，一个叶青眼居士，他们哈，他们那时候的在啊，就帮他叙述的很详细啊，然后而且还说弘一大师他的功德哈，在他要临终的时候表现的那么庄严哈，就知道是他非常有修行的哈。他讲说他到这个地方都是讲农历哈，八月譬如说23日、25日、26日，他还都写字哦，啊，可是到了27日以后，他就断食了，他就不再进医药了。啊，然后28日，他就找那个妙莲法师。妙莲法师是后来当那个泉州开元寺住持的妙莲法师，不是我们台湾这位妙莲法师哈。那他请妙莲法师到卧室去写遗嘱啊，去交代要后面要怎么办哈。然后还交代这个临终助念的事。然后到了30日的时候，他就不说话了，因为他在默念佛号。啊，这个是1942年，就是往生的那一年啊的照片。然后到9月初一下午，他就写悲心交集，这是他最后的一幕啊，悲心交集。那么这一次去杭州的时候，在虎跑寺有那个演悲心交集话剧，他本来是首映啊，我们去看的时候说叫做彩排，哈，第二天才要首映。就是游本昌老师演的，游本昌老师不是演那个济公有没有？演得很好哈，那他演悲心交集的那个话剧，啊，就演他晚年，演得很好。听说最近要去北京演了哈，好，然后到了那个初三，啊，9月初3，他就啊，人家就劝他哈，要再吃点东西，他就说不要了哈，不如要念佛，念佛还比较有利益，然后要等那个成愿再来度众生。那到那个9月初4下午啊8点整，他就很吉祥的往生哈。那这个是他给那个黄福海哈黄婆给他写的，因为这是他往生的那一年哈，双十节大病啊，其实这时候都快往生了。好，他还给他写，然后写这个话哈，我们看的都应该要照这样依教奉行。他讲说，无人日夜哈，行住坐卧，皆须至诚恭敬。我们是要这样学习哈，白天晚上，不管是行啊、住啊、坐卧这四种威仪哈，我们心里都要怎么样？要很至诚，要很恭敬。哦，对，我这次来的时候哈。在我来的那位邻居是他跟我提醒，他说都是大专生哎，好，应该跟他们讲说怎么样来学习弘一大师。好，我刚刚在开始的时候应该先跟大家这样讲，我现在讲也不迟哈。啊，等一下，现在是9点几分，好好，等一下应该留时间给你们，讲一下你们要怎么样学习弘一大师，对不对？这比较重要哈，跟我来的法权法师他说啊，没关系的啦，反正这里都是大专学生，晚一点回去就算了啦，啊，也没关系啊，就是说时间就给你们了啊，所以我们等一下 还可以多给你们一点点时间啊。阮执行长可以吗？好啊，这是他悲心交集的一幕啊，这是他往生的，很庄严，对不对？他是躺着这样念佛往生的嘞，啊，要往生的时候要躺这样，有没有很容易？有没有很容易？不容易哈，好，不容易，所以就要每天这样练习。哦，我们睡觉都这样练习，每天这样练习。好，有的人是坐着往生，对不对？有的人是站着往生，对不对？听说有人还倒立往生，对不对？好，那大家要选怎么样往生？啊，我比较想选这样往生，啊，这样躺着给大家助念，然后再往生。啊，弘一大师他功力很好哦，啊，在有一次大病的时候，上次不是刚刚不是有讲他大病吗？他那时候的侍者是传冠法师哦，然后他跟传冠法师啊讲，他说哦，你把我的门锁起来，啊，让我念佛，然后你有空就进来念一念。啊，你没空你就去做你的事，好，那我往生以后你把门一锁，好，然后在多久以后你再进来，好，然后用草席把我卷一卷，然后就把我背到后山，放在那个山凹，然后三天以后去看，只要被虎狼吃掉那就更好，只要没有的话你就把它背回来，好，然后才通知人家，然后才准备后事，好。他交代的很简单，对不对？那陈宏老师一边看那个字条就一边哭啊，他哪里会这么做，对不对？他不会这样做的啊。不过他也不必这样做，因为大家知道以后赶快诵经啊，赶快念佛帮他回向，所以到后来不是好了吗？啊，就好了。好，所以他随时都准备往生啊。这时候是他往生啊，往生的第二天啊，他讲说，九月初五的时候照的，往生了一天了，照起来是不是很庄严？啊，很庄严。好，他的遗书给下免尊的，他讲说：免尊居士闻喜，小人以九月初四日签化。啊，大家会讲说：哎，为什么自己把九月初四都填好了吗？不是，九跟初四是别人替他填的。啊，好。他说成父二季附录以后，这个是很有名的，可以把它背起来哈。说君子之交其淡如水，直向而求，咫尺千里。好，我们平常跟人家交友是不是要成君子之交，是不是其淡如水啊？假如我们很执着去求的话，好，这样不好，这样虽然是咫尺这么近的，其实是很遥远的哈，是尺是八寸，对不对？啊，尺是一尺嘛，所以那个很短的距离哈，啊，其实是很长的距离，所以要交往哈，要怎么样？要是君子之交，要以法为亲呢，啊，这样。然后问于何事，阔尔往也啊，就你问我去哪里呢？其实阔尔就是它是很深远，很深远的，而且这往也是不可说的，不可思议的。好，已经到了那种不能用话来讲的。那他形容说花枝春满天性也。好，有关于花枝春满天性也有很多人去写文章，好，来那个猜测弘一大师到底是什么样的那种境界。好，那有关这一部分哈，就有的都写得很深刻了哈。那花枝春满天性也是弘一大师要往生前的一个境界。其实他这个在他很早他就已经开始写了。有一次他给那个李方远啊写信的时候，啊，不对，有一次李方远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就给他写下面这一联：问以何事，阔尔往也。哈，那这个往听说要读作五，是不是？哦，啊，花枝春满天性也。好，那我们讲的一个正念佛三昧的人。啊，他要往生，他这个花枝春满天性也是一个怎么样的境界？好，他那个悲心交集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情？啊，这个是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啊，一定要好好的修念佛三昧才能够知道。那他给刘志平写的是这样哈，所以那个酒啊出事都是人家帮忙填上去的。那后来啊，这是一张纪念，他写说在那个1948年哈，民国37年的时候，他们奉送弘一大师的灵骨在那个杭州的昭显寺啊，前排左起一个是刘志平啊，刘胜杰是后来的那个觉生法师啊，后来去菲律宾啊，红伞法师是他的师弟啊，那后排里头有一个林子清，有没有啊？林子清后来弘一大师往生以后，他就编了弘一大师年谱，然后他非常的认真再去收集相关的资料，再花40-50年的时间，然后用10年的岁月写了一本弘一大师新谱，这个在那个三民书局东大那边可以请得到啊，写得非常非常的详细哈，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请。好，你想知道这个还有什么问题，我到时候整个综合的回答。还有要知道什么问题，你们很想知道的，不然就要私下讲了。好，弘一大师两个字有什么含义？好，再来广清和尚的故事。好，真的哎，还有呢，台湾的菩萨戒，台湾受的范满经菩萨戒跟南山律有什么关系？哦，你们都问的非常好的问题哈，还有什么问题吗？哦，请说。他跟地藏经的渊源怎么样开始的？好，还有呢？可以了哈，好。阮学长，你的问题是说，好，谢谢执行长，南山律从日本传回来，要用非常快速的话来讲。唐朝从道宣律祖写了南山三大部，然后当时三大部其中有一部叫做行事抄，那当时学戒律的人都要学行事抄，那后来就有注解，一直到宋朝的时候注解就50-60家了，有一位圆照律师在灵芝寺，所以他叫灵芝圆照律师，他的注解是所有注解里头最好的啊。好，从这里要岔开一件事，唐朝的时候道宣一直传到第四传，有一位鉴真律师，我刚刚有一个影片叫鉴真大和尚，有给执行长啊，就是那个慈济拍的，最近拍的，因为鉴真和尚也有几个版本，以前日本人拍的那个月马天朝血泪史拍的非常非常好，日本人拍的，后来慈济也有拍一个比较详细版的，那这一次拍一个动画版的，这是精华版，好，里头的内容都是佛法，非常好，好，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啊。因为有鉴真律师，也是不惜生命哈，就是6度去日本才成功，而且他第5度的时候，他后来眼睛失明，好，那因为。鉴真律师过去传戒，因为当日本人当时没有师资可以传戒嘛，哈，他们的年轻法师来这边请啊，那我们的法师过去啊，去传戒，然后去讲南山律，所以南山律就在日本就传开来了，然后日本的出家法师就陆续的又来中国这边学戒律，然后到了宋朝的时候，林芝律师。对于那个行思超做了一个注解，叫做支持记，啊，这个支持记被公认是最好的。然后日本人来了一个俊任法师，就跟圆照律师的再传，跟圆照律师的这个传人呢，哈，学支持记，好，那在1211年的时候，把支持记带回日本，带回日本以后。学行事抄的几乎就以支持记为主了，然后后来日本的法师因为行事抄是行事抄，支持记是支持记，后来他把它做绘本，哪一段接哪一段哪一段，哦， 说我们现在用的是绘本，绘本，然后后来有在序章经里头印，好，好，他们日本就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传下来。那日本这边先不要讲，讲中国，好，好，北宋传到南宋，传到南宋的时候，有种种的因缘，啊，其中有说禅宗比较兴盛，还有就是碰到战争。因为宋完以后是谁？是元，对不对？那元他不太会注意我们中土的文化，对不对？好，那当时的南山律没有入藏，还没有入藏，还没有入藏的书很容易散失。好，很多因缘，这个我还在继续在努力的去探述探究当中。反正我目前知道的先是这样哈，就是有这些因缘哈，南山律数千件哦，就散失了。到后来，元以后是什么？明，对不对？那明朝有很多法师，他也想学戒律，对不对？他也知道有南山律，对不对？可是就是没有看到书啊。到偶义大师，他要弘扬戒律，他就是没有看到南山律的书啊。到建业老人，他也要看南山律，就是没有书啊。他有看到，他有看到随机结魔。可是也不是全本，所以他做了一个传戒正犯。可是这传戒正犯其实跟真正的随机结魔又还不是原看到原来的那个全貌。好，那所以其实到明清这时候要学南山律是没有什么书可以学的。好，所以后来不是有在之前不是一个宝华山吗？好，宝华山他们要那个。弘扬南山律，对不对？可是就是没有南山律的书啊。好，那一直传，所以后来就是没有南山律的书了嘛。好，所以我们这边就没有书了，对不对？只有一点点书，那是一线曙光而已，对不对？好，再讲到日本那里去，日本一直传，一直传，他们也很认真的学到明治的时候。哦，这个事情我要讲个插曲嘞哈。我看我们和尚是留日的博士。我就问他说：“和尚，南山律是怎么样从光绪末年的时候请回我们这边的？”他就跟我说：“不知道。”然后很奇怪，我经过一段时间又会去问他说：“南山律是怎么从日本传回中国的？”他又会跟我说：“不知道。”然后我们两个的对话就是这样。然后今年因为我要写一篇论文去杭州，好，去那边练习，我定了一个非常好的题目。但是这个内容我就要好好的去努力。我的题目叫做《弘一大师标签教刊南山三大部之名山伟业，以形式抄之实际探述》。这个每一个字是不是都非常好？题目很好，对不对？哎，这个内容就要很好了，这个就不一定能够很好了哈。我就很努力。后来我还是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我又再问他一次，他又跟我说不知道。然后其实我这次是随口问啦、啊、好，不知道就好了吧，反正我还不知道。诶，他突然说，诶，我一个学弟哦，东京大学的，写了一本书送我，他有讲到说杨仁山居士从日本请很多唯识的书回来，他说诶，有没有戒律的书可能在里面，是不是可以查得到？我说那你书赶快借我看啊。他就说好好，讲完以后他就去华古山去当校长了，对不对？好，然后等他回来，我就说你不是要借我书吗？他说啊，对对，赶快借你。他很高兴的借我，我也很高兴的带回去看。哎呀，这不太好看，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是日文哎，我又没有留日，然后哎，再仔细看，哎，还有中文哎，啊，日文加中文哎，我可以猜，对不对？啊，我觉得。不用猜太多，我只要去看南山律的书有没有出现就好，对不对？好，就去查查吧。哎呀，行思超借本书结魔书知识记行踪记纪言记，哇，太震撼了。然后我就赶快做笔记，然后查查查，虽然有的懂有的不太懂，然后他就叙述说怎么样请书，怎么请书哦。然后那个写他讲杨文慧就是杨仁山居士，他说杨仁山居士请南条文雄博士 帮他请的，然后他们都有那个书信来往，然后还好那个书信都是中文，因为他们当时日本人还是用中文，对不对？好，而且那个南条文雄博士他的中文很好，哦，还好他都是中文，我就可以看。好，一个礼拜和尚回来后，我就跟他报告说我看了些什么，不晓得对不对，然后和尚就知道我说这个有的对啊，有的应该是怎么样才对。好，哦，太高兴了。好，讲结论。好，反正我讲结论就是说，杨仁山居士请南条文雄帮他请书回来，好，然后回来以后，因为徐月如居士他是杨仁山居士的学生，所以后来他就发心专科南山律，在天津那边创科技术科，然后劝弘一大师学。好，这一段我以后还再去查，相信那个还有更多的资料。然后我都用一句话回答啊，刚刚我记得的一个就是，弘一大师跟广清老和尚的关系。好，他去山上修行，后来人家以为他往生了，对不对？那弘一大师去跟他三坛子，对不对？因为弘一大师跟他的师公转成老法师是非常好的道友。好，所以他救了他一命啊，详细的反正你已经知道了嘛，哈。好，还有一个是他怎么样弘扬地藏经啊，其实他出家没有多久，他就对地藏经非常的用功。然后他在那个温州庆福寺的时候，他写那个四座地藏真子，愿为南山故事。好，其实他之前他已经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他已经都有拜那个张茶忏。好，然后刚刚讲到南山律跟菩萨戒，对不对？南山律他是用法华经跟涅槃经的教义去四通四分律，本来四分律是小乘律，然后他用那个大乘的精神让他分通大乘，所以就有那种菩萨戒的精神。可是他也不敢说他完全就是菩萨戒，他菩萨戒是完全的大乘，对不对？然后这个南山律他讲分通大乘，其实他就是有大乘的精神，所以他还是用华经涅槃经那种精神说，学戒律的是要成佛，而不是只有成阿罗汉。好，还有一个问题，对不对？是什么问题？弘一的意思啊，好，那是他师父取的啊，他叫衍音，叫弘一。好，那个一是什么意思？在戒律里头讲说哈，学戒律的到最后一定要知道开车吃饭啊。所以在戒律方面，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叫持，怎么样叫犯。持就是不犯，就是知道犯不犯，还要知道轻重，就是戒律以后犯不犯轻重，要知道这四个字，这才是通达戒律。啊，这四个字其实就是一个字，所以他讲说，精通一字叫做律师，所以可能是他师父对他的期待吧。这正好叫做弘一律师，所以他到晚年他觉得说那个一事无成人见老，对不对？一钱不值何消说，所以他就说他叫二一，他还不止弘一，他还叫二一老人，有没有？好，剩下的可以看那个弘一大师传，还要看那个文集。那弘一大师传后来陈老师还写了弘一大师论，因为他后来在查出很多东西，他觉得那个论可以补他的那个传的缺。那因为写了弘一大师传，所以后来现在在那个大陆，他们对弘一大师也是非常的尊敬，各个地方几乎跟弘一大师有相关的地方，都陆续的有纪念馆的那个建立，所以我们也知道说，因为那个陈文健老师对弘一大师这个弘一大师传的这个传述，让我们海内外这边对弘一大师这个学习就越来越普及，然后现在到大陆本身他们也学得很好，因为弘一大师那时候是在住在那个大陆，所以大陆现在又陆续发掘很多很珍贵的内容，那不管从哪一个领域的人对弘一大师都是非常的尊敬的。时间到了我们就到这边，是不是？那我们还是要相约，因为弘一大师已经去极乐世界修行了，所以我们要相约尽此一报身。 好，同生极乐国。哎，对不起，耽误大家时间哈。那你们晚课也是要很认真的做，然后做完要早点睡，因为弘一大师是早睡早起的，大学生都很晚睡，对不对？好，所以以后要学习弘一大师早睡早起啊，阿弥陀佛。